能在佛州一年之内，可能在讲台上看我很少穿这样的衣服，可能是唯一的一两次。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章26到38节，题目是宣告弥赛亚的降生。所以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的1章26到38节。好，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来读一节，好吧？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为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对他说，神要借着你，至高者的名叫你，因此对他说，神的
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来一起来思考这段话语。主啊，这是你赐给我们的。主啊，真的是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也愿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让孩子在你面前忠心的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也愿你的话语在孩子的口中没有任何的拦阻。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好，我们今天是在路加福音的1章26到38节，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宣告弥赛亚的降生，是宣告基督的降生。那么我们首先会关注在经文本身上面，所以我们会先做经文的讲解，然后之后我们来思考以色列在一直等待的这位弥赛亚。以色列在一直等待，包括不光是以色列，包括整个世界的人都在等待。然后最后的一点，我们会讲到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在路加福音的1章26节，在这里讲到，到了第六个月，就是按照犹太人的立法，第六个月的时候，那么上帝就差遣天使加百列，然后到加利利的一座城。我们知道加利利是在撒玛利亚的上面，然后在加利利海的周边，这一块地方叫加利利。那拿撒勒是加利利的一个小城，它在加利利的西南边，离加利利还是有点路，稍微远一点。所以到第六个月的时候，神就差遣加百利这位天使，然后到拿撒勒去。那加百利我知道在圣经上出现过两次，那么这是一处，那么另外一处是在丹以理书里面，加百利向丹以理显现，那么神差遣加百利到拿撒勒去，然后到一个童女那里，那么这个童女。我们知道就叫玛利亚，她是一个童女，还没有嫁人，所以但是她已经许配给人了，她已经订婚了，所以她许配的这个人名叫约瑟。那么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订婚是一个非常庄重的仪式，他们是一个很庄重的仪式，不像我们今天一样订婚和结婚相差很大，订婚了你还可以反悔，但在以色列的历史，在 风俗里面订婚了，就相当于结婚了，你没有办法去，不可能再去反悔。所以他是已经订婚了。那么我们在讲雅各书的时候也讲到，那么在以色列的风俗里面，他们的订婚，新郎到新娘家，他们要办一个酒宴，办一个宴席，是一个订婚的宴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相当于一个立约。然后之后新郎离开之前要给新娘一个礼物，要给新娘一个礼物。然后之后新郎要回到他自己的家里来预备结婚所用的新房。那这个中间的时间，那新娘就在自己的家里等待着新郎来迎娶她。这个中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上次以前讲雅各书的也讲过，这个订婚，这个订婚和婚礼，其实上也是预表着，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那么这个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了，在这里特别提到约瑟是大卫家的人，他是 The House of David， 他是大卫家的人。为什么提到他是大卫家的人？我们之后会讲到。那么天使就进去对玛利亚说，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为你安，主与你同在了。”那么我为你安 ，greetings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也可以翻译成 rejoice， 就是你欢喜吧，你快乐吧，就是欢喜吧，你要快乐，你要 rejoice。为什么要 rejoice 呢？蒙大恩的女子，是你是 blessed， 你是被祝福的女子，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听到这句话以后就非常的惊慌，她是非常的惊慌 ，greatly disturbed， 就 greatly troubled。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惊慌呢？他就反复的思想，反复的在自己的心里思想，反复的在心里面对自己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这样的惊慌？因为在这里天使对他说的话语是：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了，主与你同在了。我们今天想到这个主与你同在了，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但是你要想想，当时在以色列的人的历史上有400年的时间神是沉默的。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之后，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到玛利亚的这个时代，400年的时间神是沉默的，神没有向以色列人说话。400年的时间神是沉默的。那这个时候天使，有一个天使突然过来，然后对拿撒勒的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女孩，没有社会地位的女孩，然后对她说，主与你同在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与你同在了。所以玛利亚听到这个，她心里面是非常的惊慌，她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就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惊慌。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话，但这个时候神对玛利亚说，天使来对玛利亚说，主与你同在。那天使就对玛利亚说，你不要害怕啊，你在神面前蒙恩，你在神面前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啊，给他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他要伟大，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就是说你在神面前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会想到旧约里面哪一段经文？你要怀孕生子，然后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在后面又说他要伟大，这个孩子要伟大，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他要成为王，他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到旧约的哪一段？啊，很好，感谢主，所以说明我们的教导还是很好的。对，想到这里的话，这其实是神和大卫立的约。那在旧约的两处提到神和大卫立的约，那第一处是在撒母耳记的下的第7章，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在这里啊，没有讲。那么神和大卫立约，神对大卫说，就是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神对大卫说，我要让你的后裔，让大卫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接续你做王，我要坚定他的国。他要为我的名建造圣殿，建造这个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我直到永远。那同样在另外一处，是在历代志上的22章，是在大卫快要死的时候，他把所罗门叫到他的面前，对所罗门说，神当时如何给我立约，给我立约。所以在这里大卫复述神的话，他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就指的是他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你的后裔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王，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所以你看，其实在这里这段经文是在引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也是在引用历代志上的22章，是在引用就是说大卫与神所立的约，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然后玛利亚就对天使说，她说我还没有出嫁，我还是个童女，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事呢？怎么可能怀孕呢？怎么可能生一个孩子呢？然后天使就回答她说，她说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要荫庇你，所以你所要生的那个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段经文让我们想起旧约的哪一段？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考考大家旧约的知识，让你想起旧约的哪一个预言？在以赛亚书的7章，对不对？以赛亚书的7章14节，就当时的叙利亚王叫亚兰王，亚兰王和这个以色列王他们联合起来要来攻打犹大。那是在犹大做王的叫亚哈斯，那是以赛亚是犹大的先知，所以亚哈斯很害怕。但是这个时候以赛亚就去对亚哈斯说，他说主耶和华让你求一个兆头，让你求一个兆头。亚哈斯说，我不求兆头，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不试探耶和华。但是以赛亚说你是怎么如此的刚硬，如此的悖逆，但是神要自己给你个兆头，说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玛利亚在说，我还是个童女啊，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事，可能会生小孩呢？但是天使回答说，在神不能的事情，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万事都能，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他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神天使还给他举了一个例子，你的亲戚以利沙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也怀了男孩，而且以利沙伯是素来被称为不能生育的，但是现在已经怀孕6个月了。所以玛利亚听到这话，玛利亚就选择说服，选择归荣耀给神。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的1章26到38节，在这里是天使来向玛利亚的宣告弥赛亚的降生，来宣告基督的降生。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就好像在中国神话里面或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个神话一样，就是一个事情，一个单纯的事情，一个单纯的神话。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它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我们在刚才看到，在旧约里面有4处的预言来预言到这个事情，而且这4处预言可以分为2组。那么第一组的话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历代志上的22章，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第二组预言是在以赛亚书的第7章、以赛亚书的第9章。 是谈到童女怀孕。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还谈到一点我们刚才忘讲了，就是说他所生的这个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女，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这是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以赛亚书的第九章讲到，就是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这个出生的婴孩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只有一位，在他们的观念当中，神只有一位，这位神就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就是耶和华。但是这位出生的婴孩要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说神要成为这个婴孩，神要自己降世为人，成为这个婴孩。所以在这里讲到，神天使对玛利亚说，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在旧约里面有两处的，有两组的预言，有四处的预言，有两组四处的预言。我们现在先看前面，前面两，先看那个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和历代之上。我也讲到，这其实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这是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的，是在以色列人在期盼、在等待的事情。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的，这是这段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的七章。那么在这里的话，大卫要为，在这里的整个的背景是大卫要为神，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对大卫说，说你不可为我建造圣殿，因为你在沙场上征战，你是流人血的，所以你不可为我建造圣殿。神对大卫说，你的寿数满足了，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要坚定他的国。在这里他提到，就我必使你的后裔，这个后裔他提到不是你的儿子，而是你的后裔，是你的 offspring， 不是直接那个 son， 而是后裔 offspring。 就是说我要是你的后裔来接续你的位，你的后裔要坐在你的宝座上面，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而且在十四节提到，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在十四节的这里，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让我们想起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是这样说的：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这句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四节，让我们想起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同样是大卫做的，那么这句话也同样是神给大卫说的。那诗篇的第二篇被称为弥赛亚的诗篇，它是指着弥赛亚讲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那同样在历代之上的二十二章也同样讲到同样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历代之上的二十二章是大卫快死的时候，他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的，他来复述神给他所立的。那么神对大卫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周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称为所罗门，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位儿大卫的儿子，或者大卫的后裔，他是一个太平的人。他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他是赐平安的。说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的王，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在这 段经文里面，在这个预言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神与大卫立约，而且神预在这里要预言，就是说有一个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他要拥有，他要治理以色列人，而且他的宝座直到永远。而且这位大卫的后裔是神对这位大卫的后裔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直接，是直接指的是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细看这个预言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里他提到他要坐在他你的宝座上面，大卫的宝座上面直到永远，他的国要建立他的国直到永远。这个不是对所罗门讲的，我们知道所罗门死了，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犹大国灭亡了，在公元前587年灭亡了。而且在这里14节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这是诗篇的第二篇，说：“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二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是预言，这是预言，就是说将来有一位大卫的后裔，他要坐在以色列人的宝座上面，他要被称为神的儿子，他的国位要建立直到永远。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等待这位弥赛亚的到来。在以赛亚书的预言里面，我们刚才提到另外一处预言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在以赛亚书的7章说：“主要给你们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位童女怀孕生出的孩子要给他起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就是上帝与人同在。上帝与人同在，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与人同在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圣殿里面。是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人与上帝，与人与这位创造世界的主相遇。所以，这位出生的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耶稣说耶稣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指着那个圣殿说：“这圣殿要被拆毁，对不对？但我3日之内要把它重建起来。”所以后来所以法利赛人很惊奇，说：“你3日之内怎么重建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建起来的，你3日之内怎么重建？”但是后来门徒就知道，耶稣是指着他自己来说的，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圣殿。耶稣自己就是那圣殿，因为在耶稣里面，神与人相遇。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神与人永远的住在耶稣里面，是永永远远。所以他的名要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以赛亚书的7章14节：“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在9章的第6节，然后说：“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他的名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他是赐和平的，但是他是这位孩子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自己就是神，他自己就是神。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他等待这位弥赛亚的到来。所以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做工，他在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就是有一位弥赛亚要到来。这位弥赛亚他自己就是神，就是神自己，他要来到这以色列人当中，他要救赎以色列人，然后他要做他们的王，要统治他们直到永远。而这位弥赛亚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所以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你要生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是旧约的名字，约书亚，对不对？昭舒亚，昭舒亚是什么意思？昭舒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和华拯救，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约书亚，这个约书亚这个人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的，跨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他把以色列人从这个苦难当中拯救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所以耶稣这个名字 Joshua 又代表耶稣要把以色列人，要把神的百姓，要把以色列真正的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从那个苦难当中，从这个罪当中拯救出来，要带入那个应许之地。所以耶稣的名字耶和华拯救，所以带入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指的是天堂，指的是天国。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在旧约的时候预言，就是有弥赛亚要来，他是神自己，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他要做以色列的君王，直到永远。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等待这位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我们再看，就是天使向玛利亚宣告，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而且引用大卫，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向玛利亚宣告说，今天你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耶和华要拯救。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平凡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且我们再，如果我们再看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它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对不对？以色列是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代表。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它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影。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线索在这里面。我们在知道，在创世纪的22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万邦要因他的后裔而得到祝福。那这个亚伯拉罕后裔是谁？保罗在加拉太书的3章16节说，这个后裔是个单数，是指着一个人讲的，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单是以色列人，而且是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然后再回到创世纪的3章15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对这个撒旦的咒诅是什么？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里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我们知道头是一个致命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头上的这个伤害是个致命伤。所以这里其实在讲的，女人的后裔要胜过撒旦，要给撒旦一个致命的伤。所以这个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是整个世界人类的一个历史。就是我们知道，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所有在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在罪中，我们都是在罪中，我们与神隔离的，我们与神隔绝的。那我们都是在期盼着一个拯救，我们期盼着能够脱离这个罪，我们期盼能够脱离罪带来的苦难，罪带来的咒诅。所以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哲学，我们想自己帮助自己能够去脱离这样的一个，脱离这样的罪，能够回到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那里，能够再次得享平安，再次得享祝福。所以我们知道，有世界上各个宗教，有佛教，中国有佛教，有道教，对不对？都是想回到上帝那里。还有希腊的哲学也是这样，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回到上帝那里，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再回到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那里。因为我们是有限的，而上帝是无限的。因为我们是住在这个时空之内，受这个时空的限制，上帝是在时空之外，不受时空的限制，时空是他所造的，所以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来超越那个有限与无限之间的鸿沟，没有办法来到达上帝那里。所以这是其实上不单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而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但是神在创世纪的3章就已经宣告了，说有一个女人的后裔， 他是女人的后裔，很奇怪，在这里他没有说是男人的后裔，他说就是女人的后裔。他说有个女人的后裔，这很奇怪，他要伤撒旦的头。而且在创世纪三章的二十一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然后神就用一个动物的皮来为亚当和他妻子做了一件衣服，来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那个羞耻代表罪，对不对？来遮盖他们的罪，用一个动物的皮来遮盖他们的罪。所以一个动物用一个动物的生命来遮盖他们的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动物就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面，整个人的背景下面再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再去看在这个公元元年啊，或实际上应该是公元前三四年的时候，当这天使加百利来到拿撒勒这个地方，向玛利亚宣告，今日你要生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事情是在人类历史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在人的历史上，是这个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性的时刻，一个划时代性的时刻。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你要生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宣告是一个宣告一个整个世界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开始。首先是一个新的国度的开始。那我们再看这两段预言，都提到就是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直到永远。所以这是在宣告着一个新的国度，弥赛亚来，他要带来一个新的国度。所以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在旷野里面喊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新的国度，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当中。因为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就带了把这个天国带过来，他带来这个一个新的国度。所以耶稣的降生是代表一个新的国度的开始。这个在新的国度里面，耶稣要做王，直到永远。耶稣是这个国度的王，直到永远。而且这不仅是一个新的国度，而且是一个新的世代的开始。新的世代的开始，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五到七节，彼得在这里讲到在人类历史上的几个世代。彼得在讲到，就是说在诺亚之前，人们吃吃喝喝，吃喝玩乐，人们忘了神告诉他说将来会有审判，所以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的时候凭神命有了天，然后从水而借水而成的地。然后在第六节讲到，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所以当时的世界，这个 cosmos， 原文用的是 cosmos 这个词，当时的世界，这个 cosmos 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是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的，只留到那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在这里至少跟我们看到，就是说彼得在这里把人的历史分成几个世代。第一个世代是从亚当一直到诺亚，这个世代是在洪水之前的这个世代。那么第二个世代是从诺亚一直到现在，对不对？从诺亚一直到现在，洪水之后这个世代。那么这个世代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这个世代就是要到那个不敬虔之人受审判的日子，到那个时候结束。所以在诺亚在第一个世代的时候，是被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是天地还是存留在那里的。 天地还垂留在那里。所以第六节这个 cosmos 一般在圣经里面指的是就是这个天地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存活的人或存活的物，是指的这个 creation， 它不是指的是天地这个容器，而是指的 creation， 在天地这个容器里面的 creation， 就是说那个世代所有的这个 creation， 这个 cosmos， 然后被水淹没消灭了，只有诺亚一家八口留下来，但是那个天和地还在，那个天地还在。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这个天地到第二个世代结束的时候，这个天地要用火焚烧，所以这个天地还凭着那命垂留，直到那个不敬虔之人受审判的时候，就是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最终审判的时候，这个天地要用火被火焚烧，天地都不在了。所以第二个时代的结束比第一个时代更恐怖。第一个时代只是把那个天地间的东西把它用水给摧毁了，但是第二个时代是天地都不在了。但你天地不在了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在马太福音的24章37节讲到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诺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说人子降临的时候就像诺亚的日子一样。我们知道在这里人子的降临，在旧约的时候，人们一般讲耶稣基督的降临，他是把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放在一起讲的。所以在这里主要是讲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是一个旧的世代要结束了，就是从诺亚的洪水的时代到我们现在所存留的这个时代，旧的时代要结束，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但是这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个新的时代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是活在两个时代交叉的地方，重叠的地方。所以当天使在这里向玛利亚宣告的时候，宣告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不仅的是宣告一个新的国度的到来，而且他是在宣告一个新的世代的开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单单是就像中国神话、希腊神话里面所讲的一个神迹一样，它是在放在整个人类的这个大背景下面，整个人类的大背景，神的计划，神对整个人类世界的这计划，神对整个以色列的计划，神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就在那个晚上，成全在那个晚上。成全在那个 moment， 救主耶稣基督降临。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的人来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临，就像耶稣自己说的那样，耶稣说在旧约所有的先知里面，施洗约翰是最大的，但是耶稣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我们耶稣说这话就指的是我们，就是我们当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在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的世代里面。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说，要求我们从心里面能够改变，从心里面能够更改，能够 change。 因为我们是，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 new creation， 凡在基督里面的都是一个新造 new creation。所以我们活在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时代里面，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由心发出的， 所以上帝才差遣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被改变，让我们能够心从心改变，能够结出那个新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记得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时代当中，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再留念过去的时代的事情，不再要留念那些即将要被毁灭的过去的时代的事情，我们要往前看，看那天上的事情，看那将来那个时代，一个新的时代的事情，我们要思念新的时代的事情。我在后面，哦，这里有一个那个回应的诗歌，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想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个诗歌，但是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少唱这个诗歌，但我很喜欢这个诗歌，因为它写得很美。好，我们一起唱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做祷告。孩子成为国王，但只有一次，是一个国王成为一个孩子。
A ray of hope flickers in the sky. A tiny star lights up way up high.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silent wish sails the seven seas. The winds of change whisper in the trees. And the walls of doubt tumble tossed and t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rosy hue settles all around. You start to feel your own solid ground. For a spell of two.Come true sometime soon, somehow.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爱我们，主啊，感谢你真的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主啊，你在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仍然爱我们，拣选我们，
并差遣你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主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主，我们也感谢你奇妙的计划，我们感谢你奇妙的安排。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当中。天父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的行文，让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意念，主啊，能够随着我们的身份，主啊，能够改变，主啊，让我们有个新的样式。主啊，愿你来更新我们，愿你来更新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